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节目，又到了我们的健康顾问栏目了。我们要继续请墨尔本私立医院的护士，来自中国四川成都天津医科大学护士专业毕业的护士徐静文的继续给我们讲一下，在澳大利亚的医院里边，我们华人的朋友去看病、去住院、去接受手术之后康复，和这边当地的文化习惯上有哪些不同？那么有哪些东西呢？我们应该入乡随俗。那徐静文，在你接触到的这个华人朋友当中，我知道在中国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都觉得自己好像哎，在医学方面懂得很多，来看病都会跟医生说：“哎呀，我就是感冒了，你给我开点这个药、那个药就行了。”其实，在澳洲，病人呢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一般病人只是告诉医生自己的症状，由医生来决定开什么药，怎么样的来治疗。那在你作为护士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的朋友在病房里边会不断的跟护士提出各种要求，说哎，你给我们弄点这个，你给我们弄点那个，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来处理？
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病人最常的就是他不能吃东西术后，然后家属就很担心他饿着，然后就来跟你讲，你得给他吃点东西。那么我们的责任当然就是先跟他解释，就是别人现在在输液，你不用担心他会脱水，那你先吃了东西，他的肠胃也不能消化，他的肠子跟胃还没有醒，吃下去只是在胃里待着，他有可能会吐。大部分人就会接受这样的解释。那遇到那种你真的很难跟他讲清楚的病人，你先看看他如果是直系家属，那你试试能不能跟病人沟通。那么如果他实在不开心你的想法的话，有可看这事情的严重程度，如果只是吃东西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他吃，那么可能就会说，那你可能现在不喜欢我们的解释，没有问题，那就等医生来的时候，我们让他告诉您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他有一部分是因为不理解，还有一部分是因为他就不够信任这边的医疗人员，那我们就只能把这个问题暂时先放下来，等到他认为权威的人士，他信任的人士过来再跟他沟通。
你说到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跟你讨论的哈，就是在医院里边看病，其实我们知道有个这方面的调查，病人和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这种信任感，其实对病人的健康恢复特别重要。
是的。
那你刚才说遇到这些对这边的医生护士不是很信任的病人，或者说有怀疑的这种病人的时候，怎么样来做出努力，让他们慢慢慢慢懂得信任医院、信任医生有多重要呢？
其实如果一个人观念上是不信任医疗人员的话，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很难改变。如果你要让他信任你，你没有办法 make them trust you， 你只能就是说啊，我现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来照顾你，来给你解释，来给你证据，给你理论。那么如果你真的不信，你就一定要去钻那个牛角尖，我们也是没有办法来改变你的想法的，那是你的想法，你就算你很想相信我们，那如果你就是不信，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澳洲非常非常少的发生。
那在澳大利亚医院里边住院，在接受治疗，特别是手术之后的这个康复呢，可能有一些习惯跟我们原来概念当中，跟在中国过去的概念当中也是不同。比如说做完外科手术之后，甚至第二天就会给病人洗澡，这个好像有些华人朋友都不能够接受，是吧？
对，他们就觉得啊，我现在身上这么多管子呢，你就让我起来。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在这儿，就还是又得回到那个信任的问题。当你的护士跟你说来，我们试一下做这个，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因为你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要记住是你护士叫你干的，责任都在他身上的，他会帮你。比如说如果你身上有很多管子，你可能又输着液呢，又有止疼药呢，然后又有尿管、引流管，还有一堆东西绑在你身上，他就会一一给你理清。 他可能第一天先让你去洗澡之前，不是哄就说咱们起床咱们去吧，先得让你坐一下，坐一下，如果你不太晕的话咱们再站一下，看看你的血压，如果都是挺好的，估计能坚持那五分钟把澡给快速的洗掉了，那么咱们才会起床去。然后你洗完就马上给你放回凳子上再坐一会儿，如果你觉得就已经累得不行了，氧气也不行了，那咱们就又回床上休息，就只是有一个计划在那。咱们今天的目标是得试一下第一次洗澡，让你的身体适应从躺就平行的那样到站起来，因为这个对血压和那个氧气的影响是挺大的。
另外就从洗澡本身来说，好像我们过去的观念是刚刚做完手术，这个伤口还非常的新鲜，如果沾水的话就会造成感染哈。那在澳洲呢马上就洗澡，有些华人朋友就说啊，让我第二天就洗澡，就觉得好像很担心。那为什么医院里面很强调要保持个人身体的清洁？
这个跟你的感染，就洗澡跟你的感染的连接是非常的紧密的。
嗯，
你想当一个病人在床上躺了24小时，那么他身上可能有出汗，又有正常的皮脂分泌，这些东西混着灰尘，然后就很容易滋生细菌。
嗯，
尤其是做腹部、胸部大手术的病人，你这个他这些东西很容易爬到你的正面来。那么如果你洗澡的话，首先你的伤口上的敷料他们是防水的，如果这个敷料本身不防水，护士会给你放一层防水的东西，至少会不会让水进去。
嗯，
完了之后你洗掉了这些可以给细菌培养的机会，同时帮助你的血液循环，这是不管是医生还是我们护士都非常喜欢看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你动起来了。你洗澡其实是一个不仅是清洁的过程，而且是你站起来，让你的身体适应血压跟氧气，让你的肺部活动起来，那这样的话你得肺炎的几率会很小。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当一个年轻人摔伤了做了骨科的手术之后，跟一个老年人摔坏了他的骨头做了骨科手术之后，差距非常的大。那么几乎有大部分的老年人在摔伤做了骨头手术之后都去世了，他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感染或者是骨头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躺出来的肺炎他们动不了。所以术后的肺炎这个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对我们护士对医生来说都严重影响着病人后面的康复。本来一个3天就可以出院的手术，如果这个病人得了肺炎，那至少得1个礼拜。
嗯，所以呢配合护士的工作，听从他们的安排，其实对每个病人自己的康复是非常非常重要哈。
对，
好
对，
现在的能够讲中文的医生越来越多，护士也越来越多，同时呢华人的病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华人病人在接受手术或者手术之后的康复过程当中每一天都能够有讲中文的医生或者说讲中文的护士来照顾他们，方便他们的沟通。遇到语言方面的困难，医院里边是怎么样来安排？那这些病人这些朋友们他们应该怎么样去主动的寻求帮助呢？
如果一个病房没有能够说中文的护士，那么整个医院肯定有。如果真的这位华人朋友的英语就实在不能够理解，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少到就难以让治疗继续的话，那他可以要求说至少学一句英文，就是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说中文的护士。一般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除了护士还有 ward assistant 还有 ward clerk， 有很多很多不同职业的人。那么
就是其他的护理人员。
对，有可能是其他的护理人员，有可能是在这个医院上班的别的人员。那么他需要基本的明白护士的意思的话，他可以请这些人临时来帮他翻译一下。在我们 in charge 分病人的时候就会看，因为英语很有限制这件事情是一个挺重的社会条件。那么我们在交班的时候就都会跟下一个班说， 所以在下一个半影片就是他分病人的时候就会考虑，我现在如果有能说中文的护士，我会尽量去分配他照顾这个病人。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
嗯，对，
那非常非常感谢墨尔本的护士徐静文跟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跟大家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那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之后，如果您以后再去住院，或者说您的家人要去到医院接受手术，在医院住院等待着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您可能心里边就更踏实了。非常非常感谢您，徐静文。
嗯，谢谢您，刘先生。